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伊朗国营电视台首次正式承认反政府示威中有人丧生。网上出售 3D 打印的枪支日益普遍，令到管制措施更复杂。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罪成之后，完成求情等待判刑。大家好，今日是1月14号星期三，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国营电视台首次正式承认反政府示威中有人丧生。电视台引述一名官员表示，今次动乱造成大量烈士出现，但是未有交代具体的死伤数字。伊朗政府持续将当前危机归咎于外部势力。伊朗安全事务部长拉里加尼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杀害伊朗人民的元凶。特朗普就再次呼吁伊朗民众继续示威，并且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实际的死亡人数。
Nobody's been able to give me an accurate number. I have heard numbers from...
特朗普说他未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他听过很多不同讲法，但是一个死亡他说都是已经太多。他说听过不同死亡数字，有些很低，有些很高。他认为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会有答案，他个人认为死伤人数是很多。而在本地的伊朗裔社群对伊朗国内两星期以来的动荡情况表示关注，担心在当地亲友的安危。伊朗政府已经封锁互联网五日，部分本地人士表示无法与当地的亲友联络。伊朗裔的哈格舍纳斯早年曾经在德克兰参与示威的时候被囚禁，他在2023年抵达澳洲寻求庇护。他在 SBS 波斯语节目上面表示，他对自己同胞的示威行动感到自豪，但是他同自己的两个女儿失去联络感到非常恐惧。
On the one hand, I have a feeling of fear, worry.
哈格舍纳斯话，佢一方面感到恐惧、担心、焦虑，同埋有噩梦；而另一方面，佢为祖国嘅同胞感到自由同埋骄傲。澳洲针对枪械管制提出嘅改革措施，可能因为网上越来越容易购买 3D 打印枪械同埋相关嘅产品而变得更为复杂。澳洲犯罪学研究所表示，有 2.4% 的澳洲成年人曾经在网上见过数码枪械产品出售，而有大概 1% 的人表示自己曾经购买过相关的产品，或者认识曾经购买过的人。澳洲犯罪学研究所副主任布朗表示，这个情况令到加强枪械管制的讨论增添了新的角度。
So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aspects of the legislation will clarify.
布朗话，据佢理解，相关立法内容将会厘清，并且处理一啲有关持有数码枪械设计图，同埋透过通讯服务分享呢啲设计图嘅问题。佢认为呢啲条文有助堵塞过去可能存在嘅漏洞，从而防止呢一类产品扩散，减少落入不当人士手中嘅机会。联邦政府引入法案禁止仇恨组织宣扬暴力，情报机构总监表示支持这项措施。国会下个星期会提早复会辩论这项法案。法案目的是引入新法律框架，将一些不合规范的仇恨团体列为恐怖主义组织。有外界关注被禁组织会试图避过新法例。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总监白吉斯在国会聆讯上面表示，煽动性言论是会导致紧张局面进一步引发暴力。而另一方面，在当局引入反仇恨言论法案之后，本地最显著的新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网络宣布解散。 该组织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面发声明，表示会在1月18号之前关闭网络。此举将会令到一些该组织的合作计划同时结束，包括白澳运动、欧裔澳洲人运动和白澳政党。在建议中的法例之下，违法的组织的筹办人、支持者和招募者可能会被判刑长达15年。随着教育开支不断上升，本地不少家庭可能正重新考虑是否会再生育，并且越来越依赖他人去分担学费的负担。根据教育投资公司 Futurity 进行的研究显示，以一个居住在主要城市的家庭2026年入学的小朋友读13年书为例，就读公立学校的总开支是113,000，天主教学校就需要247,000，而就读非宗教的独立学校的开支更加接近370,000。至于偏远及乡郊地区就读公立学校，13年要支付100,000元，天主教学校就要223,000，独立学校就要230,000。有关研究数据是涵盖澳洲课程机构提供的学费资料，并且访问了2,500名家长。今年的亚德雷德作家州宣布所有活动取消之后，当局委任新董事会成员。南澳艺术文化厅长麦可斯公布4名新董事名单，包括文化、传媒和金融界人士。早前巴勒斯坦裔澳洲作家亚卜杜勒法塔克的活动被取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差不多200名作家宣布退出作家州的活动，而作家州的总监亚德勒就辞职。SBS 电台新闻报道。澳洲储备银行行长布洛克公开支持正受到美国政府施压的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正对联储局总部大楼翻新工程超支的问题进行刑事调查，并且威胁说会向鲍威尔提出刑事起诉。不过鲍威尔强调超支问题只是总统为了控制利率而提出的借口。布洛克联同欧洲各国和加拿大央行行长和其他8间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共同发表声明声援鲍威尔，形容他行事正直。声明强调央行的独立性和作为保障价格、金融和经济稳健性的角色是符合公众的利益。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他会在 Google 的 Gemini 系统以外为5个大楼引入马斯克创办的人工智能聊天系统 Grok。 克格塞斯表示 Grok 将会在今个月稍后在国防部正式运作，他们亦都会将情报资料库的数据输入新系统。
We will judge AI models on this standard alone。
克格塞斯表示，在判断用哪个系统的时候，国防部将只会以准确度和是否适合执行任务等基础作为准则，亦都强调国防部的系统如果要服务国家就不应该受到觉醒文化的思想影响。他又指美国需要有一个随时可用于战争的工具和系统，而并非使用一个为常春藤大学教职员休息室里面而设的聊天机械人。在此之前，同属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在加入 Grok 的系统之后，因为可以被用户在未经他人同意之下创造出高度色情的深度伪造影像而受到全球谴责。平台事后已经表示会采取行动删除包括儿童性虐待资料等非法内容，同埋永久封锁涉事的账号，亦都会在有必要时配合地方政府同埋执法部门的工作。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旗下苹果日报3间公司被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成立之后，所有被告寻日已经完成求情，当局会择日再判刑。 案件继续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院进行。苹果日报时任英文版前执行总编辑冯伟光的代表方指，被告没有被邀请参与编辑会议，对内部决策了解有限，建议量刑的时候考虑轻判。另一名被告前社论主笔杨清奇的代表律师求情的时候说，杨清奇属中层员工，加入苹果日报之后亦都没有参与决策或者编辑的方针，只是听从上级指示，而被告亦都有协助警方调查，并且作证和表明悔意。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等人涉嫌内乱罪的案件结案庭审，控方要求法院判尹锡悦死刑，法院凌晨宣布下个月19号宣判。南韩特别检察官指控现年65岁的尹锡悦是策划叛乱的主谋，动机源于对权力的贪欲，企图建立独裁统治和长期执政。尹锡悦就否认指控，强调自己当时的宣布是属于总统职权范围之内。如果最终罪名成立，尹锡悦会成为南韩历来第三位因为内乱罪被定罪的总统。而同案被告前国防部长金龙显，控方就要求判处终身监禁。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澳洲网球公开赛外围赛事，澳洲传奇网球星晓域治 Leighton Hewitt 的17岁儿子克鲁兹晓域治不敌美国选手郑瑞，连续两年在澳网外围赛止步。克鲁兹今年以外卡球员身份进入资格赛，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涌入翻身之后的澳新银行球场观看赛事，不过他最终以3-6落败。其他年轻澳洲球手包括杭特、麦海布、富布勒和21岁的米希奇，就成功晋级外围赛的次轮赛事。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08点，上升了49点，总成交63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9191点，下跌了398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848点，上升了239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38点，上升了1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682，对港元是5.2129，对人民币4.6628。跟住落嚟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8度，墨尔本密云26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32度，珀斯阳光普照33度，亚德雷德亦都是阳光普照30度，可伯特有一两阵骤雨18度，坎培拉有骤雨，酝酿有暴雨29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